一班跨黨派的美國議員推出了一項旨在對抗中國經濟脅迫的新法案。該法案要求成立一個高級別的跨部門工作組，對中國利用經濟措施推動它的地緣政治目標的做法做出回應。據美國之音記者利亞法治華盛頓的報導，來自加州的民主黨籍眾議員貝拉、來自密蘇里州的共和黨籍眾議員雅格納和一班跨黨派議員推出名為反中國經濟脅迫法，推動成立美國第一個應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政府、企業、組織和個人日益加大的經濟脅迫的跨部門工作組。我們看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越來越多地使用邪惡和脅迫性的經濟手段來懲罰那些採取在北京看來違反它的利益的政策的國家、民間實體和組織。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亞太小組委員會主席貝拉在10月15日發布的一份新聞稿中說，隨著中國繼續用強制措施脅迫我們在印度太平洋的夥伴以及我們自己的國家安全和經濟福祉，美國政府需要更好地看清楚北京的策略。阿格納眾議員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高壓和掠奪性的經濟政策對我們的夥伴的傷害以及對美國利益的損害遠超出印太地區，我們應對中國經濟脅迫的努力必須是戰略性、有條不紊和積極主動的。這位眾議員將中國的經濟脅迫稱為是經濟霸凌。這份新聞稿提到了中國過去十多年來採取他們所說的經濟脅迫的例子。2010年中國的一艘漁船在東中國海有爭議的水域與日本海上保安船發生對峙之後，中國政府就停止向日本出口稀土。在南韓2016年決定加入美國的導彈防禦系統來抵禦北韓的導彈威脅後，北京限制了南韓的娛樂和其他文化產品對中國的出口，並對兩國之間的旅遊施加限制等。2020年在澳大利亞政府呼籲對新冠病毒起源進行獨立調查之後，北京就通過對澳大利亞的酒和大麥等出口產品加徵關稅，來到對坎培拉進行報復。反中國經濟脅迫法案要求美國總統成立一個反經濟脅迫工作組，並挑選一位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工作人員來到牽頭，成員由美國相關部門和機構的助理部長級別的人組成。眾議員貝拉說，這個跨部門工作組將會精簡美國的工具和機制來到壓制和應對北京的經濟脅迫，並在一個重要問題上擴大與私營部門以及美國盟友和夥伴合作。這項立法將會提高大眾對中國強制經濟措施的規模和範圍的認識，並加強讓中國承擔責任的集體能力。他是這樣說的。根據這些議員提出的這項法案，該工作組的主要職責包括了制定和實施美國應對中國的經濟脅迫戰略，監測和評估中國經濟脅迫造成的代價以及對美國國家利益的影響，促進跨部門之間的協調，以及與私營部門和美國盟友以及合作夥伴的信息共享，發布並定期更新中國經濟脅迫案件的公開清單。此外，這個法案還要求工作組提交每年一度的報告。除了貝拉和阿格納兩位眾議員之外，這個法案的共同發起人還包括來自德克薩斯州的民主黨籍眾議員卡斯特羅、來自俄亥俄州的共和黨籍眾議員夏伯特、來自賓夕法尼亞州的共和黨眾議員菲茲伯特里克、來自內華達州的民主黨眾議員泰特斯，以及來自加州的民主黨籍眾議員阿格斯。在黨派分歧嚴重的美國國會，對中國政府採取強硬立場已經成為兩黨一個共識。近年來，美國國會兩院兩黨議員在涉及到新疆、香港、台灣的問題上，以及怎樣加強與中國的戰略競爭的問題上，推出一系列法案，這個是最新的一例。美國行政當局也在採取全政府做法，與中國展開大國競爭。拜登總統上任之後沒多久就訪問五角大樓時宣布，國防部成立一個新的中國工作組，應對中國帶來的日益嚴峻挑戰。基於這個工作組的建議，國防部長奧斯丁今年6月份推出一項整個國防部範圍的對付中國的策略。另外，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伯恩斯10月7日亦宣布成立一個新的中國任務中心，確保中情局的資源和現有努力能夠集中起來對付這個日益增長的威脅。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利亞·法治華盛頓報導。